想俾幾個數字俾大家睇一睇，8.2亿，呢個係美元，係美國嘅票房；19.02亿，呢個係海外嘅票房。世界嘅總票房咧就係272,300,000。大家知唔知道我講緊邊部戲啊？Marvel Studio 近年創下了一個電影業的奇蹟，可以這麼說。 Avengers 復仇者聯盟 Avengers Endgame 是今年一部萬眾期待的電影。我自己未去看之前，我們都會先重溫一次之前 Infinity War 講到哪裡，跟著有一些人還會特地走回去看 Avengers 的第一集、第二集，有些呢直情咧係會由 Iron Man 開始追落去嚇，睇翻 Iron Man 嗰三集啦，睇翻 Captain America 嗰三集啦，睇埋 Thor 嗰三集啦，再睇埋 Ant Man， 再睇埋 Black Panther， 睇曬成套嘅電影。喺 Endgame 未上演之前咧，個熱潮就一路已經喺度醖釀緊噶啦。大家咧可能已經喺度追緊啲預告片啦，網上面啲 website 已經推測緊，即係呢套戲個劇情會點樣樣啦。我讀過一篇《時代》雜誌的文章，講到預測裏面的每一個主角的命運，每一個誰會在這一集會死，誰可能可以繼續做下去，然後大家都會留意著跟著演員他們的專訪，看看有沒有人不小心漏了劇情出來。終於套戲就上畫了，哇，真是好評如潮，是不是？影評又說好好看，很緊張，你又會一路看一路喊，一路看一路笑，一路看一路喊一路笑。於是乎你就決定不行，我都要去看一次，三個小時喎，但是三個小時都要去看，你就真的去了看。但是三個小時你就真的不覺得長，廁所都不用去。你看完套戲走出來都覺得仲未夠，你都仲係要上網再追落去，因為咧套戲裏邊有啲嘢你都唔係好明啊，咁所以咧真係要聽聽導演點樣解話，然之後咧好似係咪有啲橋段有啲嘅漏洞咧？唔係嘅，原來編劇咧真係有解釋嘅，於是乎你聽埋佢嘅解釋，咁啲戲迷咧就已經喺度追緊㗎啦，已經期待緊㗎啦 ，Endgame 之後啊，即係連續跟住落嚟嗰幾部電影會係啲乜嘢？咁我見到網上邊有咁多咁多關於一部電影，就係一部 Avengers 嘅電影嘅資訊，我就諗起啊，哇！原來咧，我哋為咗一部嘅電影咧，可以投放咁多嘅時間落去。為了一部的電影，我們可以追回之前的三部電影，甚至有些朋友再瘋狂一點的時候，他會追回之前那21部電影。那我就想了，基督徒為什麼每次我們一提起靈修，或者我們一提起看聖經的時候，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會是我沒有時間。有個作者這樣說，曾經有個作者這樣說，他說基督徒常常都用5個的藉口來解釋自己為什麼不看聖經，其中一個最普遍的藉口就是我沒有時間。講真的，我們寧願花很多的時間在很多很次要或者很可以說是很無謂的東西上面，例如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去看 Facebook 啦，我們很多時間看 YouTube 啦、煲劇啦、打機啦、喝茶吃飯啦、行街看戲啦，但是我們就是找不到15分鐘出來可以坐下看一本聖經。那當然大家都知道聖經是神的說話來的嘛，是不是？保羅是這樣說的嘛，全部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說呢，這本書裡面所記載的每一句說話都是神自己所啟示給人明白的說話來的，全部都是神自己所啟示給人明白的說話來的。可惜的就是我們沒有時間，我們沒有時間去打開神的話語來看一看。另外還有4個理由呢，很悶啊，當然是悶啦，如果你找他來跟 Avengers 的電影比較，很難不悶的，是不是？人家用了多少錢去拍套戲呢？人家用了多少年去籌備呢？人家請了多少位大明星來到去上演這套戲呢？加了多少特技效果下去呢？然後才將一套60年代的漫畫拍成22部電影一個的系列，製造了一個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一個漫威電影宇宙出來。 奇怪的是，我们宁愿沉醉在一个由漫画衍生出来的世界当中，都不愿意进入一个圣经启示的现实里面。第三个原因呢，我们不看圣经呢，通常就是说太难了。咁都啱嘅，我相信好多人都会认同啦。圣经系好难嘅，只不过点解我哋会觉得圣经应该好容易嘅咧？你有冇问过呢条问题嘅？点解我哋觉得圣经应该要好容易嘅咧？试问喺一个人嘅成长过程啊，有几多我哋学习嘅嘢系容易嘅咧？你谂翻起你自己成长，我自己啦吓，数学容唔容易咧？数学都好难的。其实我想起我小学的时候背着乘数表的时候，我已经很挣扎的了。然后一路小学一路中学读上去的时候，读 algebra 代数，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读 geometry 几何，跟着再读高一点的时候要读 statistics， 我真的觉得想死了，要读统计。跟着读大学的时候要读 calculus 微积分，然后要读 matrix 矩阵。前前后后我一共读了18年数学，小学读了6年，中学读了7年，大学读了5年，终于到我大学毕业了。我想问，有没有一年你读数学的时候，读算术的时候，你是觉得不难的呢？对我来说，每一年读上去都是这么难。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读商科，有一些人读会计，我就真的觉得我读不到。有些人读工程，有些人读电脑，有些人会拿一个学位、两个学位，可以拿三个学位，难不难？当然难。更加有些人是牙医，他会读牙科，他会读医科，他会读药剂。对我来说，我真的想象不到。有些人读文学，有些人读音乐，有些人读美术。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不可能。今天我看到我的仔女在他们中学的时候读到高中，在看着莎士比亚，我真的跟他说对不起，爸爸帮你不到，我自问没有这样的学识和修养。我看到他们读法文，我们问家姐，这些东西我不懂的，爸爸只是读过一点新约的希列文，新约希列文容易很多。弟兄姊妹，区区一本圣经居然可以难到我们？不会的，只不过是我们选择不去明白它而已。第四个理由，我们不看圣经呢，听过晒啦，是不是？我们很多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啦，读基督教学校啦，跟着好小就跟爸爸妈妈回教会啦，每个礼拜都上主日学啦。有什么圣经故事你没听过？大卫打赢哥利亚的故事你听过无数次啦，调返转头讲返上来都得啦。圣经的知识我们有很多了。有趣的地方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律法师都有很多圣经知识的。他们一样是，他们甚至会抄写圣经，我们都没抄写圣经，是吧？他们会抄写圣经，他们会教导律法，他们是平民的审判官，他们有他们的学生，他们有追随者，他们甚至呢，你找一个出来，可能他可以由头到尾背一次给你听以赛亚书。但耶稣竟然跟我们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能力。原来一个拥有听过甚至熟悉圣经知识的人，不代表他经历过神的能力。最后第五个我们不看圣经的理由，没得着，是吧？不过平心而论呢，冇得着同我哋愿意花几多嘅时间喺里边，愿意花几多心机喺上边咧，有一个好直接嘅关系。倘若我哋每一次都只系好片面地嚟到翻阅本圣经，而唔系真系投放心机，唔系投放时间入去嘅时候，睇唔明或者所谓嘅冇得着，亦都系好合理嘅。保罗不止一次提醒教会，他对着帖撒罗尼加的教会，他这样说，他说，亲爱的弟兄，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当福音传到去你们那里的时候，不是单凭言语，也是藉着权能， 藉着圣灵和充足的信心。 The gospel came to you not only in word, not only in word, but in power and in the Holy Spirit. 然后他对着哥林多的教会保罗说，我讲的东西，我跟你讲的道，不是用智慧的话来到去说服你们的，而是用圣灵和能力。My word and my message is a demonstration of the Spirit and of power. Spirit and power. 保罗说，为什么你会相信我讲的道呢？为什么你会相信我讲的福音呢？是不是因为我讲的故事很好听，或者我讲的特别有说服力？还是因为我口才好？还是因为我辩论的能力高？还是我懂得奉承你们，所以你信呢？不是，是因为神的说话是来自圣灵，所以也都带着神的能力。所以当一个人打开本圣经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打开一堆文字，他不是只是打开一段历史、一个故事、一首诗篇和一封书信那么简单，他是打开了一个能力的泉源，他是打开了一个能力的宝库，让圣灵按住他自己的意思去更新改变人的生命。我再讲多一次，当一个人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他是打开了能力的泉源，他打开了一个能力的宝库，以至圣灵能够透过这些说话去更新改变人的生命。到底今天当我们拎起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来到去珍惜它，有没有这样来到重视它、相信它呢？没错，我们可以继续讲的，我们可以继续说我没时间啊，很闷啊，圣经很难明啊，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理由来到推搪下去。不过讲到尾，归根究底，这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选择不去阅读，我们选择不去明白，我们选择不去珍惜神给我们的说话。而这个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不单只是我们错过了一堆的说话，不单只是我们错过了一个故事，错过了一个诗歌，错过了一卷书信那么简单，而是我们错过了圣灵使用神的说话去扭转人生命的能力。我们错过了圣灵透过神的说话去扭转人生命的能力。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一起速读一次圣经，讲明是速读啊，我会带大家看看到底神的说话有多大的能力。我会由最容易的福音书那里入手，然后我们慢慢回到旧约，然后最后我们回到圣经第一本书，我们回到创世纪。中间有些故事可能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但我很想能够指出一些过去你很快看的时候可能你会看漏了的东西。我们由路加福音那里开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走近耶利哥的时候，见到一个瞎眼的人坐在路边那里讨饭，这个是一个乞衣。这个人呢听到耶稣经过了，他就听到很多人声，他就问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些人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哇，他一听到耶稣的名字，他就立刻在大声呼喊，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那些人叫他收声，叫他不要吵了，耶稣来了。越是大声来到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耶稣听到他喊的时候，耶稣就站定，然后吩咐人将他带过来。当他走到过来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了，你要我为你作什么呢？他就说了，主啊，叫我能看见。耶稣就说了，你就看见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他就立刻看见，就跟随耶稣在这里称颂上帝。可能你已经听过这个故事无数次，我想问你一条问题，请问这个瞎眼的人是怎样被医好的？没错，是因为他信咯，是不是？当他知道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大声呼喊，他越是大声喊到耶稣听到为止， 因为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好他。咁到最尾，耶稣真系医好咗佢啦，系咪？咁我想问啦，耶稣系点样医好佢嘅咧？嗱，呢条唔系一条 tricky 嘅问题嚟噶吓，即系我唔系整蛊你嘅 ，suppose 系答案好简单嘅啫。不过咧，等我再讲埋下一个故事，我哋先翻翻嚟呢条问题。路加福音继续讲落去，有一次耶稣喺一个城里边，突然间有一个满身长满麻风的人见到他，就把脸伏在地上求耶稣说，主啊，如果你肯的话，必定能够叫我洁净。耶稣望到他，就伸手摸他说，好，我肯，你洁净吧。麻风就立刻离开他。同样我们见到有一个带着信心的人来找耶稣医治，是吗？耶稣怎样医好这个麻风病人呢？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方式就是，如果耶稣是一个先知的话，他会为病人抹油，他会按手在病人身上，然后他会为这个病人来到祷告。有时个病会好翻，但是未必次次都会。不过耶稣不是这样做，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这样做。耶稣只是讲了一句说话，我肯，你洁净了吧。麻风就即刻离开他。耶稣只是讲了一句说话，你就看见吧，盲眼的人即刻张开眼，他即刻可以看到东西。因为神的说话是大有能力的。我很想你们留意耶稣传道，耶稣的工作里面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吗？他很有能力。如果耶稣要医病的话，他大可以凭感应来到医病的，是吗？他只需要望着病人，专注在他的病上，然后在他的脑里面，他就透过思想将病来到移除，这个叫做精神治疗法，用他的 psychic power 都应该得的。再不是耶稣可以用他双手，是吗？医生通常都是这样的，检查一下病人，感觉一下痛在哪里，摸一下细菌在哪里，摸一下肿瘤在哪里，摸一下伤口在哪里，然后按手在一个部位，能力就是这样透过双手落到在一个部位那里，病毒就会离开，肿痛肿瘤就会消除，然后伤口就会痊愈，这个是最正路的方法。但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医治人不是透过精神，不是透过触摸，不是透过抹油，不是透过祈祷，耶稣医治人的方法是透过说话。你有没有留意？Speech。我想你明白一样东西，弟兄姊妹，神将说话摆在一个几重要的位置。不仅止在医治一方面，另外有一次耶稣回到门徒那里，就见到有大群人围住门徒，有经学家跟他们在辩论，于是他就问了，你们跟他们在辩论什么呢？群众当中有个人走出来就回答了，老师，我带我的儿子来找你，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去到哪里，当鬼找住他的时候就会将他摔倒，你就会见到他口吐白沫，咬牙切齿，最后就僵硬了在这里。我请你的门徒将鬼赶走，但是他们做不到啊。耶稣就回答他们了，啊，不信的世代啊，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几耐呢？将那个孩子带来啦。于是他们就将个孩子带过来啦。啊，怎知一来到，只鬼一见到耶稣啫，就即刻使个孩子抽了一阵风，然后真的倒在地上，就流着唾沫，然后就在地下度舔下舔下，喺度打滚。个阿爸一见到是这样，他就很紧张，他就求耶稣，求你帮我们啦，夫子。耶稣就斥责那乌鬼，对个乌鬼说，聋哑鬼，我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你不可以再入回去。那鬼大声喊叫，使孩子重重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样，所以很多人他真的死了，耶稣拉住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我想问，这个被鬼附的孩子是怎样被释放的呢？耶稣是怎样赶走他身上的污鬼的呢？传统的方法呢，就是用咒语，用巫术。如果这鬼很猛的话，你请一个高人写一道更猛的符来到去修复他，这些叫降妖嘛。你可能要将个被鬼附的人绑住，将他绑住在一张凳子，绑住将他绑住在一张床，因为这鬼一定会挣扎的，他会伤害人的。然后你就围着张凳在施法，你在念咒，到这鬼终于不得了，他就逼不得已要出来。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呢？耶稣只是讲了一句说话，聋哑鬼，我吩咐你现在要出来，你不可以再走进去。就是在那一刹那，在那个 moment， 这鬼是没有选择的，他是没有选择的，因为驱逐令已经发出了，驱逐令发出了，即是说所有非法逗留在里面的人士全部都要迁走。哇，还哪有一个月通知啊？还哪有一个礼拜通知即刻走？弟兄姊妹，我想看你看到的是神的话语的能力。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能力？你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单止对疾病有能力，对污鬼有能力。有一次门徒坐船载着耶稣横渡加利利湖，要去到对面岸，忽然间天起了狂风，波浪不断打入只船里面，然后船舱已经装满了水，只船就快沉了。耶稣呢？耶稣就在个船尾揽着个枕头在那睡觉。门徒过来叫醒他，对他说，老师啊，我们就来死了， 你不管吗？我不知道当时门徒叫醒耶稣有什么打算，即是不是想着找耶稣出个法子啊，还是找他多个人滗水，只船没沉得那么快啊，还是多个人摇桨的时候，只船可以快点到对面岸啊。耶稣起来斥责了风，又对着个海说，不要作声，安静。耶稣其实呢只是讲了两个字，收声，安静，风就停止，大大地平静。哇，啲门徒见到好惊啊！不过他们怕不是怕风啊，他不是怕浪啊，他是怕见到风和浪竟然被制服了。这个到底是谁个竟然连风和浪都听他话？耶稣只是讲了两只字，风和浪是没有选择的，他们必须要听从。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对神的说话有一份敬畏的心，因为这个天地是敬畏神的说话。我再讲多一个故事给你听。当时有一个会堂的主管，他的名字叫叶路，他见到耶稣，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就苦伏在耶稣面前，很迫切地求耶稣说，我的女女快要死了，请你来按手在他身上，将他救活了。耶稣于是同他一起行。叶老是一个犹太人的领袖，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主管，是吧？他是带着一个虔诚犹太教信徒的心来到找耶稣。传统告诉他，如果有一个神人，如果有一个先知愿意按手在个病人身上，为个病人去祈祷的话，个病人就有机会好翻。耶稣应承他，跟他回家。当时有一大棚人在他后面跟着来到凑热闹，途中又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一些事故，有些拖延，然后就是这样阻一阻的话，叶老的女就是这样死了。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屋企来找他，他就告诉他，啊，个女死了，不需要再惊动老师了。 耶稣听到他们的对话的时候，就向着叶老说，不要怕，你继续信下去。于是耶稣不让别人跟着他了，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来到会堂主管的家。耶稣一走进去，见到哇，一片混乱，里面的人在那哭泣，在那哀嚎。他就走过去跟人说，做什么事在那大哭大嚷呢？孩子不是死了，女儿睡了觉而已。人当然当他傻，这个人疯了。耶稣于是乎叫人赶出去，你不要在那哭，出去。于是乎带着孩子的父母，带着他三个门徒，就入到他孩子的房间。你猜到跟着发生什么事了，是吧？耶稣要叫这个女孩子复活。不过你可能没有留意过其中一些细节，因为可能大家对于当时的文化那个历史的背景不是真的那么熟悉。耶稣拉住这个女孩子的手，对她说，大利大古米，翻出来的意思就是小女孩起来， Little girl, get up。 耶稣拉住这个女孩的手讲了两个字，大利大古米。这个不是一个斥责来的，这个不是一个祈祷来的，这个不是一个哇向着天呼求。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句最慈爱、最温柔的说话。女儿啊，起身啊。似啲咩呢？似一个爸爸，你做个爸爸是吗？似一个爸爸叫醒自己的女儿上学。女儿起身啊，够钟啦，妈咪煮好晒早餐，快起身啊，洗面啦。神的说话是满有权柄、满有能力，不过与此同时亦都可以是很温柔、很甜蜜。那女孩子立刻起来行走，众人就非常惊奇， They were overcome with amazement。 其中一个惊奇就是，那个女仔真的从死里复活，是不是？即是死人复活不是你每天都会见到的事来的。不过从叶老的角度来看，从叶老的世界观来看，她比起任何人都要惊讶。因为耶稣不是第一个叫人起死回生的人。所有熟读旧约的人都知道，所有人都听过，古时有两个先知都曾经叫死人复活的，是不是？如果你记得，一个先知叫以利亚，另一个先知叫以利沙。只不过呢，这两个先知和耶稣真的有很大分别。记不记得个故事？以利沙先知来到一个地方书念，那个妇人他平时住惯那个地方，他就见到这个妇人的孩子竟然死了，睡在一张床上，非常非常类似的情况。于是以利沙进去，将自己和孩子两个关在一个门里面，就向耶和华祷告，跪低祈祷，很正路啊。以利沙上床，哇，上床做什么？死了了，条丝睡在那里，笠着条丝，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你自己 imagine， 好似张被咁冚住佢。佢伏喺孩子嘅身上，孩子嘅身体，佢嘅体温就渐渐温暖起嚟。仲未醒噶，仲未有咩起色噶，不过系即系体温嘅传播啫。以利沙嘅体温传送咗去个孩子嘅身上。过咗一阵，冇咩起色，于是乎，以利沙落翻个地下，喺个房度行。行了一个圈，然后又再睡上去，伏在一个孩子身上。啊，今次得了，孩子打了七个黑嗤，然后就张开眼睛。哇，一个很惊人的神迹，是不是？也都是叶老必然很熟悉的故事。叶老会记得，即使是以利沙，他都会先祈祷，他会伏在孩子的身上，然后他的体温慢慢上升，然后再走多个圈，然后再伏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孩子就复活了。 葉魯冇諗過呢個故事會喺佢自己屋企發生，佢更加冇諗過耶穌叫佢嘅女復活，只係拖住隻手講咗兩個字：大利大，古米。翻出嚟嘅意思就係、女啊，起身啦 ，little girl, get up。弟兄姊妹，神嘅说话系可以医好一个麻风病人，可以张开瞎子嘅眼睛，可以叫一个被鬼附嘅人被释放，可以叫风浪平静，可以叫死人复活。所以下次当你打开呢本圣经嘅时候，你要记住，你唔系净系睇紧一堆文字啊，你唔系净系睇紧一段历史。你不是只是看一个故事，不是只是看一首诗歌，不是只是读一卷书信那么简单。神的说话是灵，是生命。约翰福音第六章，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我期待你都更加相信他的说话。从新约我们跳到去旧约，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这样说：正如雨和雪从天上降下来，不会徒然而返，却会灌溉这个大地，使地上的植物能够发芽，能够结出果子，让那些撒种的人有种子来到去收割，要肚饿的人他们有东西可以吃。照样我的说话发出去的时候，必不徒然返回来，却要作成我所喜悦的事，使他在我所差遣他去作的事上必然亨通。每一句从神口所讲的说话，都是带着神的权柄和能力的。当主说洁净了百个麻风病就要离开，当主说出来你不可以再入去的时候，聋哑鬼就要迁徙，当他说收声安静的时候，风浪就要停止，当他说女起身啊，父尸体是要回应的，尸体是要回应的，肺部要扩张的，心脏是要跳动的，骨髓是要重新制造出一些新的红血球和白血球，脑里面的 neurons 要 spark， 要开始发动，然后立刻去传递信息，女孩子是必须要复活。弟兄姊妹，我盼望你对神的说话的能力有一份新的敬畏。最后我们回来创世纪，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圣经一开始已经这样跟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乱，深渊上面一片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是怎样创造这个宇宙的呢？听到现在你应该很有信心回答这个问题。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是用说话来创造这个世界，神说有就有。神是怎样做人出来的呢？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住我们的形式样式来做人，即是说你和我的存在是因为神说话。这个世界这么有秩序，能够井井有条地来到每一天都是这样来到去运行，是因为神说话。这个世界存在着这么多美丽的事物，这么多奇妙的事情，是因为神说话。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看待这些开天辟地、创造万有、注入生命、改造灵性的说话呢？倘若我们继续跟自己说我没有时间，我很闷，我没有15分钟，太懒了，你知不知道我们错过了什么？ 我们错过了所有神要藉着祂的说话注入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错过了所有神要藉着祂的说话注入我们生命的祝福。什么祝福啊？恩典、怜悯、宽恕、复和，成为神的子女，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真理、公义、智慧、能力、荣耀，所有来自神亦都属于神的祝福。如果你有一本圣经，而这本圣经是放在一个书柜里面封紧尘的话，你就 miss out 晒这一切神要注入你生命的祝福。我想问你里面有没有神的说话？不是你的书架有没有神的说话，你里面有没有神的说话？你有没有那个创造万有、注入生命、改造灵性的说话在你里头啊？你想不想经历到神的祝福？那为什么不拿回本圣经出来拍一拍尘，重新开始去阅读它，去珍惜它，去相信神的说话？那你问我，我打开了这本说话，我怎样可以从里面是接收到并且启动到这些祝福呢？问得好啊。我讲埋最后这个故事给你听。如果你 get 到这个故事，如果你真的 get 到这个故事，你今天的生命就即刻会不同。耶稣来到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来到他面前就求他。个百夫长说，主啊，我的仆人瘫痪了，睡在家里面很痛苦。百夫长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一个罗马的军官竟然来一个向一个犹太人的夫子发出一个请求，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来的。所以你都猜测到一定是很不容易的。这个百夫长一定是很爱惜他的仆人，对他来说这个仆人是很重要。耶稣就对他说，好，我去，我去医好他。似乎耶稣都很正面，耶稣都愿意去。估不到百夫长回答他，百夫长说，主啊，要你来我家不好了，其实你只需要说一句说话，我的仆人就会好。 You just need to say the word and my servant will be healed。 因为我自己都是有官长在我上面，有士兵在我下面，如果我叫一个士兵你去，他就要去；如果我叫一个士兵你来，他就要来；如果我跟我的仆人说你去做，帮我做这件事，他就要帮我做这件事。这个百夫长相信，如果耶稣愿意医好他的仆人的话，耶稣其实是不需要登门造访的，耶稣是不需要见他仆人的面的，他不需要望住他做一个诊症，他不需要为他探热，不需要为他把脉，不需要为他量度心跳。这个百夫长似乎是相信耶稣不用望住他，不用摸到他，甚至可以隔空都可以医好他。即使在今天医学发达的纪元里面都做不到的事情，这个百夫长在2000年前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做得到。 只要你讲就得噶啦。You just need to say the word， 我嘅仆人就会好翻。耶稣听到，只能够用惊奇呢个字去形容佢。佢就同身边嘅人讲：，你睇下，咁样嘅信心，我喺以色列都揾唔到。即使喺神嘅子民当中，耶稣都冇见过咁大嘅信心。咁耶稣做唔做到呢？耶稣是不是真的可以不用望到那个人，未见过他的面，连他叫什么名都不知道，可以隔住这么远就可以医好他呢？耶稣跟我百夫长说，你回去吧，事情必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就是那一刻 ，at that very moment， 他的仆人就痊愈。at that very moment， 他的仆人痊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说话的能力啊！你都有本圣经的，是吧？或许你已经收埋了这本圣经很多年了，但你有没有想过拿回它出来重新再读一次，让圣灵透过神的说话去扭转你的生命，让圣灵透过神的说话去祝福你。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话语的能力。 Just say the word，只要这句说话发出，你知道吗？从神的子民的角度来看，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局外人，他没有份的。无论神多厉害都好，不关他事，他没有份的。他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他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有一份很罕有的信念，连犹太人都没有，连神的子民当中都找不到。就是他相信神说话的能力。当神的说话要发出的时候，神的权能是可以跨越地域的，神的权能是可以穿越时间的，神的权能是可以划破空间，神的权能可以是一个属灵的空间进入一个现实的空间，一个物质的空间，去到你那里去医治你，去拯救你，去更新你，去改造你的。你听不听到？当神的说话要发出的时候，神的权能是会跨越地域，穿越时间，划破空间，由一个属灵的世界进入一个物质的世界，去到你那里，来到去医治你，更新你，塑造你，拯救你。但你要相信我，你要有这份信念。弟兄姊妹，我很想你知道一件事，上帝今天仍然说话，上帝今天仍然对你说话。在34年前，当我做了基督徒没多久，我坐在你的位置，我听着台上的牧者讲这句说话。我今天想跟你讲当年我牧者跟我讲的说话，因为那句说话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的牧者跟我说， God still speaks today， 上帝今天仍然说话。你拿着那本书不是2000年前，而是今天上帝要透过他这些的经文跟你说话。 God still speaks today. That's why I am here. 點解我今日會企喺呢度咧？就係、是、當年我嘅牧者同我講咗呢句説話，而我相信嗰句説話係真嘅。於是乎，每次當我打開聖經嘅時候，我就知道，當我打開聖經的時候，我不是只是對著一堆文字，我不是對著一堆歷史，我不是對著一封書信，我不是對著一本小說，我不是對著一堆散文。上帝對著我的心要說話，那你怎樣聽呢？你怎樣聽就決定你的生命是怎樣。如果你有这份信心去读神的说话的时候，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我想给一个安静的时间，你去呼求，你去回应上帝今朝早对你的邀请。神啊，我们呼求你，神，我们呼求你，求你帮助我们，神，我们有一次我们真的好像那个睡在床上的那个的女仔，我们的灵性就是这样。但神，今早上我求你，当日你怎样拉住这个女仔的手，然后叫她起身，神啊，今早上你就拉住我们的手，叫我们起来。因为你只需要讲过一句，就是女啊，起来，我们的灵魂就必须要苏醒。所以我求你真的这样讲，教会啊，起来，这间教会就会复活，我们的灵魂就会苏醒，用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你是这样讲，你就是这样讲，你说有福的人就是那些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有福的人就是那些唯独喜爱耶和华的说话，昼夜思想，那些人就有福了。因为你说他们会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是不会枯干，凡他所作一切都有神的印记在中间。哦，主啊，祝福我们，更新我们，用你的说话复兴我们，叫我们的灵魂苏醒。奉耶稣基督的名求。